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大家宣开经本，请看经文第十一愿：正定必至涅槃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涅度者，不取正觉。这一愿的意思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啊，这个注意，这一仍然是待业往生的凡夫，就是我们这样的身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也是这一愿所设的范围。国中天人都能入到大乘正定聚，必定能够证到大乘涅槃的佛果。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这一愿给我们传达了一种非常惊心动魄的信息，是对一切往生者最大的加持，最就近的一种利益啊。我们一般看这个这一愿呢，还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啊跟我们相关的信息。如果把通途教理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这个过程的艰难险阻了解得比较清楚，然后再用这一愿来比较的话，我们才会感觉到阿弥陀佛对我们实在是加持的力量太深太广太慈悲了。何以故呢？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发心修行的人，众生的种种根基无量的差异，然而就从修因正果的类别上分为三类啊，一类是正定聚，一类是不定聚，一类是邪定聚啊，能够决定了脱轮回啊，成就佛道的这一类属于正定聚啊，决定不能深信佛法啊，随火造业轮转六道的属于邪定聚啊，遇到的因缘不同，遇到善缘能修行了脱生死，遇到恶缘不能修行，还在轮转当中，遇缘的不同决定他能否成就，这就属于不定聚啊。那么这是三类的类别，从他正果的状态来看，这个正定聚又称为不退转啊，在这个佛教有个概念把不退转称为阿毗跋致啊，有的翻译为阿惟越致啊，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告诉我们啊，所有信愿持名的凡夫众生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 他的不退转有三不退，三种不退。一种是位不退，就是证到了圣位，断见思惑的圣位，不再退转到凡夫位。第二种是行不退，他决定是大乘菩萨行，不会堕到二乘小乘之行。第三是念不退，就是他的念头举心动念，念念流入沙婆罗海，沙婆罗海就是一切智海，跟佛的智慧相应。那么这三个位次啊，这个断见思惑为位不退，断尘沙惑为行不退，断无明惑为念不退。那么这里我们具足烦恼的众生，只要生到西方净土，都能得到三种不退。这个信息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了解到想要得到不退转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修行人来说，最先的第一个目标必须要达到不退转阿毗跋致。如果不能达到阿毗跋致，他要如臼头然了，因为他连一个底线都没有，他一退转就前功尽弃了。但往往发心修行的人很多，真正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啊。我们在《妙法莲华经》化成品里面了解到这个事实，这个释迦牟尼佛向我们追溯，在无量无边阿僧几劫之前，有一尊佛大通至圣如来。那么这尊佛呢，他的座下有十六个王子出家。当大通至圣如来在入定的时候，十六个王子出家以后，十六个沙弥就代佛弘化，宣说《妙法莲华经》啊。那么这个第九位王子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第十六个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以沙弥的身份，菩萨沙弥，他教化的是百千万亿恒河沙的众生，为他宣说《妙法莲华经》啊，与会的都是啊，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听闻来发心的。然而怎么样呢？那么大通至圣如来是无量阿僧几劫成就的一尊古佛，说他灭度的时间之久远是没有办法用数量来啊计算了。佛用了一个比喻啊，比如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地呀碎成微尘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微尘呢，这个每一过一千个佛刹，一个佛刹三千大千世界，作为三千大千世界作为一个佛刹，一千个这样的佛刹就下一点，下微尘一点，再过一千个佛刹再下一点，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微尘都下满，它的佛刹是不是非常多？再把这个点上的这个国土又碎成微尘，那么一尘为一劫。大通至圣如来灭度的时间比这样的时间还要超过 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的概念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哎，就是在这样的时间概念当中，这个菩萨沙弥所教化的那些弟子，成点劫以来啊，都堕在声闻身了，都没有成就啊，都没有大乘菩萨的种性呢，更没有说达到了一个阿毗跋致的位置啊。所以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的轮转，到了释迦牟尼佛座下法华会上，这些声闻弟子就是那个时期跟释迦牟尼佛结下的因缘，在这个时候因缘际会才开权会议受记成佛。所以得到这个大乘正定居阿毗跋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然而阿弥陀佛在这里给我们这么大的加持，我们只要一到西方净土就是阿毗跋致，这种恩德真是比啊大海还要深广啊。那么这里确实是通途教理很难去解释的事情。我们往生应该说还没有断烦恼，是凡夫，是凡夫，你就不能说你是圣位啊，啊，你就不能说你是阿毗跋致啊。所以你说他是凡夫，他却是阿毗跋致；你说他是阿毗跋致吧，他却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通途教理都是没有办法用名称、用概念、用理念来指称的，是一切教王所不能够去解释的。然而在西方净土，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这就是入大乘正定居啊。那么入到大乘定境居，而且得弥陀愿力加持，他不会再在中途还有陷阱呢。到了七地菩萨还有个他要取证偏证涅槃的这样的危险呢，所以弥陀愿力加持他直取大乘佛果，这个灭度就是大乘涅槃啊。所以这样这一愿透显的信息啊，对我们凡夫众生来看，从凡圣同居的秽土要超越出去很难，然而弥陀愿力加持，带业往生到西方净土的凡圣同居净土啊。那么一个凡夫众生修行到阿毗跋致很难，弥陀愿力加持令我们住在正定居阿毗跋致菩萨啊，在菩萨位直接进去佛果也不容易，阿弥陀佛直接加持让我们直去大乘佛果啊，必至灭度，他用非常决定必定决定的，不会有一个遗漏的啊。这一愿也是四十八大愿的核心之愿之一啊，表明阿弥陀佛救度所有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干什么去的，是让他去成佛的，不仅仅是到那里去享乐的啊。同时他也向我们透显，作为一个生命体最崇高的目标是成佛啊，第一步解决的是入正定居，第二步要成就佛果，因为我们自信本具佛性，成佛是一个生命体本分的事情，如果把它不去成佛的话，那就冤枉了，那就是可怜悯者了啊。也是正因为众生本具这样的佛性，所以弥陀愿力这样一加持，也能令我们随顺这样的佛性法性入到正定居快速成佛啊。 所以弥陀的这个愿尽管发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他的实现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啊，同质耦合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一愿，我们念佛就是要成佛的啊，念佛不为其他就是成佛啊，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保证啊。好，我们请看下面一愿，第十二，光明遍照十方愿，舍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我的光明无量无边，遍照他方无量微尘数佛刹，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佛。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庄严自己法身的愿，又是究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愿。由于阿弥陀佛无尽的悲心呢、啊，要拯救所有的众生，他所发出的四十八大愿具有着拯救众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怎么传达到众生那个地方去呢？他阿弥陀佛设计了两个运作的系统，一个是光明，一个是名号。光明它是具有弥散性的，阿弥陀佛在这里发出的光明遍照十方愿，是由于十方世界有苦难的众生，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光明就要遍照过去啊，就要令众生接纳这样的佛光，接纳弥陀的大悲愿力。所以弥陀的光明里面具有无量的功德啊。我们知道这个光明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把它分开来看啊，光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的，当佛心如虚空一样啊，它能够睹见法界的事理因果现象种种事，但无有挂碍啊，得到一切神通智慧啊，这就称为光。我们说光啊，光有点空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由这个光里面啊，又能够了了明晰啊，所有的一切事理啊，这就叫明啊，明。于是内心的般若智慧外现出去，遍照法界，所以它就称为光明啊。这个光明是心光啊，所以佛经里面把光明又称为是智慧啊，光明是智慧之相，是常住之相。十方诸佛所证到的光明，在法身报身是同等的，然而随应众生的机缘，在应化身的光明层面当中是有差异的。所以无量寿经说，有的佛的放的光或一缕， 二里、十里、百里，或造一游巡、百千游巡，或造一佛刹、二佛刹、百千万亿佛刹，啊，它有不同。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可是遍照无量无边的佛刹，啊，通过光明的无量，说明啊，阿弥陀佛彻尽自心的无量，以及他的悲心无量。于是光明里面呢，他就蕴载着他的一些救度众生的功德，啊，所以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欢喜光佛、阎王光佛、智慧光佛，乃至超日月光佛，啊，我们称它为十二光如来。十二光如来的这个光明里面内聚的功德是能够利益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很欢喜，这是由于名号里面蕴载的光明具有欢喜光，这是欢喜光对我们的照耀，啊，为什么我们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光互动沟通，由于阿弥陀佛光是无碍光，它不仅能够穿透物质性的高山和墙壁，它甚至能够穿透心性当中的遮盖物，就是烦恼，所以它能透过我们烦恼的后壳啊，直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放光。那么阿弥陀佛的光又是阎王光，一切光最炽盛的，所以它这个光可以直透到阿鼻地狱的底层，啊，这个光透在阿鼻地狱的底层的时候，那个地狱的众生有续制的因缘，就能透过这束光啊，产生信愿念佛，就能够循着这光从阿鼻地狱里面冉冉上升，上升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乃至于鸢飞暖动的这些生命体蒙到这束光的照射啊，他身心柔软了，啊，去世的善根就会生发，啊，他能一念的皈依，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他要救度九法界众生，尤其是三恶道的罪苦众生，他一定要借助光的弥散性，把众生，把他照射住，啊，所以这个光明的功德，一则是弥陀的愿力所成就的，他这个愿发了之后，又无量劫积功累德，所以是由他的功德所庄严的，啊，无量是庄严的。那么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贤首品啊，这个介绍毗卢遮那所放的光有44种光，啊，它每束光里面啊，能够给众生什么样利益？比如说啊，这个欢喜光啊，它也有欢喜光，也有安稳光，还有很多很多啊，见佛光，哎，这些光都是由毗卢遮那罗的叙事修了种种的功德，啊，比如说他放的欢喜光，能够让众生接受这个光，那就能够对佛法菩提产生欢喜，求证无私之道。那么这是毗卢遮那的叙事，他啊，这个庄严佛像啊，啊，新建佛塔所产生的这样的就成就的这样的光，能够成就这些光，再通过他的悲心照射到众生，众生接受这个光，他也会去求证无私智广大智的佛道。所以我们看十二光如来，我十二光如来的功德也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由他的六度万恨悲心系缘苦难众生所庄严起来的，啊，如果我们没有 弥陀佛光的照射，我们的菩提心芽是很难出来的，我们的厌离心、心求心是很难出得来的，因为我们的烦恼太重，我执贪念，在这里面要把这种心求极乐、厌离娑婆啊，这个趋向佛果的心发起来，这是无上菩提之心呢。没有佛光的照射，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举心动念都是五欲六尘的，举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的，凡夫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无量寿经说，只要我们听闻到光明功德啊，那么功德之大，这释迦牟尼佛穷劫来宣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都说不尽了啊。那么我们听闻到弥陀的光明功德，乃至一昼夜来称扬赞叹弥陀功德，都能往生。那么我们怎么样称扬赞叹弥陀的光明功德？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称扬赞叹弥陀的光明功德啊。所以你看天亲菩萨在他的往生论里面，最先就是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啊，无碍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他是十方世界都有着无碍光如来，要一心归命啊，这就是这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啊。那么弥陀的光明也就在当下，每天他都跟我们朝夕相处，我们是生活在弥陀的光明里面，沐浴在光明里面，尤其是念佛的时候，我们就跟光明对接啊。观经讲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每一光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这里面就是生佛众生跟佛之间的互动感应了。弥陀的光明是平等普照的啊，但有时候我们接纳不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去念啊，就好像电视台的发射电波就在当下，如果你没有电视，你不去有电视，你不去接收，那也是等于不存在啊。所以我们要接收，我们只要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光明就在我们的内心在运作啊，他的智慧光、常照光、不断光就马上在我们心上产生的作用。你比如当我们啊这个愚痴的时候，一念佛心里就亮堂，由于有佛的智慧光啊。当我们贪欲心上来的时候，赶紧念几经佛就压下去了，由于有佛的清净光啊。当我们嗔恨心要起来的时候，我们念几句佛号马上化解，由于有佛的欢喜光啊。当我们的见解非常执着的边见的时候，我们念佛就能够纠正那些见解上的迷雾，由于佛是智慧光，是无边光啊。当我们念佛想懈怠的时候，想懒惰的时候，我们赶紧念佛就能够精进不已，由于名号里面有不断光加持我啊。所以我们要建立正信正见，在我们的念佛的行持当中能够得到利益，能够精进不退，都要仰靠弥陀的光明的加持啊。怎么能够靠得上？就是持念佛号，由于这个光明无相的佛的光明，要借助有相的名号传达给我们，我们一念佛，我们的心光就跟弥陀的光明对接 香光庄严啊，它也非常的平常，却是非常的神妙。当我们念佛跟弥陀光明对接的时候，我们一个娑婆世界苦恼的凡夫就在跟一种超然的佛中之王的佛产生了一个互动沟通对话。所以直接透过这个光明和名号，我们就找到了一位大善知识，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真，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怎么样找得上光明？就是纽带啊。所以我们要透过啊这一愿，它所包含的意啊义理非常的深广的啊。好，我们请看下面第十三，受命同佛永久愿，舍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寿命啊无有限量，最低限度也有百千亿亿劫这样的长的寿命。如果不是这么长的寿命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也是阿弥陀佛针对自身的法身愿来庄严的。寿命啊，寿这个意思有领拉的意思啊。佛有三身，所以有法身的寿命，有报身的寿命，有应化身的寿命。法身的寿命是以真如领拉离体为命啊，所以法身的寿命，真如它是无形无相无始无终的，所以法身的寿命是无始无终啊。报身的寿命啊，是以这个始觉领拉本觉为寿命，所以报身的寿命是有始无终。应化身的寿命是以慈悲领拉众生的根基，应众生的机缘为寿命，所以应化身的寿命是有始有终啊。那么所以佛的寿命在应化身阶段它各有不同，比如释迦牟尼佛啊，81岁入灭，80岁入灭。还有的佛啊，像释自在王佛，如果他就42劫啊。还有的佛他只是活一日一夜，还有的佛就是无量无边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一个这个愿啊。他为什么要发这个寿命无量愿呢？这些发愿都是给应众生的利益而发的，乃至他寿命只有一日一夜，他也是利益众生来建立的。他有的众生是啊根基好，希望靠佛来长久修行，哎，佛就示现寿命比较长。那有的众生，他看到佛长久在这里，不生稀有难招之想，如果佛马上活一天就要走的话，他就心里很紧迫呀，赶紧要学呀，哎，利益这样众生就示现一日一夜的寿命，哎，总之都是为众生来示现。那么阿弥陀佛他要建构一个净土，他要普度九法界众生，所以要把众生度尽，他才能入灭啊。如果说他寿命是有 是由限量的话，那他方世界众生听了就有点不安呢、啊因为我念佛就是靠这尊佛，我都交给你了，交给你就靠你来解决一切问题了。如果我交给你，这样从这个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去你不在了，入灭了，那我靠，我怎么靠得住啊？是吧？这样的话，这佛就给我们承诺，我永远在这里，你随时来，我都在这里。啊，过去啊，现在，阿弥陀经讲，今现在说法呀。啊，他在过去的无量劫属于今现在说法，他在现在也是今现在说法，他在未来的无量劫又无量劫仍然是今现在说法。哎，当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今现在说法，我就放心了，反正我一去我能听到他讲法，靠得住啊。那么从阿弥陀佛自证的角度来看，他彻证到自信法界的离体呀、受就是即定了，所以他的寿命无量，应度化众生的这样的特点，他在应化身的场面也是无量。如果你要勉强说他是有量，它是有量，也是有量当中的无量啊。那有人会问，这无量寿经里面包括观世音和大势至受记经里面都说阿弥陀佛会入灭，然后观世音菩萨继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又无量劫无量劫涅槃，那么下一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继位，这也是随众生的心来表达的啊。那么经典讲，那是阿弥陀佛是无量劫又无量劫不可算计的结束才谈入灭的事情啊。而且大势至菩萨永不入灭，永不涅槃，西方三圣是一体的。大势至菩萨永不涅槃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无二无别啊。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到了西方净土，他所见到的还是阿弥陀佛啊。跟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在西方净土，他能够见证到观世音菩萨啊成为普光功德善王如来啊。这里面诸佛菩萨、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是不可思议的，大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啊，不要去担心啊。那么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啊。这个经典当中讲这个无量寿寿命到底多长，那都是也只能是任何的算术都不能去算得清楚，就用比喻。啊，比喻，你看无量无数的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成就了声闻缘觉，那么这些声闻缘觉都坐禅一心啊，然后在那里百千万劫来计算阿弥陀佛的寿量，都算不清楚啊。这些人用百千万劫计算的这样的寿命，知道的是什么情况呢？就像大海啊，一个浩渺的大海，水很多，这时候有一个人啊，拿了一毛啊，一个毫毛，毫毛又碎成一百分，用100%是那个毫毛的蒸一滴水，那么看看这些啊无量圆觉啊，声闻所能算得清楚的，就是这一滴水，啊，所不能知道的寿命，算不清楚的是大海水。我们看到这些比喻，就是那就放下计算的数量，没有办法计算，啊，就好像大通智胜如来入灭的时间，我们怎么去计算，一样，啊，所以我们放心，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啊，请看下面。 舍我得佛国啊，这是第十四声闻广多无量愿。舍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声闻数量无量无边，无能计算清楚，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这些众生都成为圆觉辟支佛这样的神通广大的圣人啊，来在百千劫的时间内一同来共同计算声闻的数量有多少，都算不清楚。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成佛。愿是表达由于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广大，所以他西方净土成立的这个当下，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声闻菩萨乃至天人凡夫都如啊众水覆海啊，众星拱北啊，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初会第一会的这个弟子就无量无边啊。所以这里首先提出声闻啊，这个声闻是指什么啊？我们一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法界啊。那么这个声闻在天经菩萨里面讲二乘总不生，那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声闻？我们原来有一种看法啊，认为声闻种性的人如果要往生的话，一定要回小乘心向大乘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说法在通途教里似乎啊很有道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你声闻的心怎么能到十宝庄严土呢？它只能到方便有余土啊。啊，如果你不能回小向大，怎么能去阿弥陀佛的大乘菩萨的一乘法界呢？啊，这种似乎听过就有道理的观念，但是在净土特别法门当中，它不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声闻啊，能够回小向大固然很好，我们要赞叹要提倡要鼓励，但是他多生多劫就是声闻的种性，他发起不了庄严净土利乐有情的心，难道对这样的声闻种性他愿意去阿弥陀佛能不让他去吗？你说临终回小向大哪那么容易啊，多生多劫的种性心理状态一下子能够扭转过来啊？啊，不是这样的。阿弥陀佛是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如果这里面就包括上身为圆觉的法界嘛。啊，只要他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一定会让他去，一定成就他去的啊。 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大乘菩萨法界，它在西方净土有种种殊胜的因缘，就能够让它回小向大啊。所以善导大师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阿弥陀佛的包括谭鸾大师这两位净土中的祖师啊都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观念啊。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能够让那个定性声闻是在大乘佛法认为判死刑的焦牙败种能够摄受他往生，能够令他重新发起大乘菩萨的根芽。所以弥陀愿力广大呀，能够让声闻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有声闻的种性，因为他所说的法都是大乘的佛法，又有弥陀那个整个的国土光明都是由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心愿所庄严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声闻的心转化为大乘的心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明确下来啊。那么声闻的数量都是不可计算之多，那么菩萨亦复如是，还有天人凡夫啊，数量也是无量无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真是只能叫亲近大海众菩萨了，莲池海会菩萨，用海会就是像大海般的深广啊啊。所以我们这些业力凡夫一去也就会成为莲池海会其中的一员啊，与诸上善人把手同行，因为我们也就是阿毗跋致了。好，请看下面第十五，舍我得佛啊。第十五，受命修短随意愿啊。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受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寿命与阿弥陀佛一样，无有限量，除了一类，他在先前曾经发愿要去他方世界救度众生的这一类往生者，能够随着他的心愿，他的寿命长短自在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我们从这一愿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啊。国中天人呢，也是指待业往生的凡夫，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死亡啊，死魔啊。有时候我们干一桩事，尤其干一桩道业，如果我也看准了目标，找准了道路啊，我也愿意达到目标，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死神到来了，你就前功尽弃了啊。所以这个寿命无量对我们修行就很重要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自信的性德疾病的功能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所以阿弥陀佛顺应着众生本具的功德，用愿力强缘加持引发他的自信的功德，所以我们的寿命也跟阿弥陀佛寿命一样长啊。这就 我们听得很欢喜啊，哈，一所有的众生都是希望长寿的啊。中国的五福临门，第一福就是长寿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啊，这是啊非常吉祥的祝贺呀。但我们这个世间想长寿就很困难了啊，最多活不过100岁呀。啊，所以一些保健的长寿的药品啊，各方面包括所有的医学都围绕着怎么保证你生命，哪怕多活一个小时，多活一分钟都不惜代价啊。我们贪生怕死啊啊，但是死亡又是避免不了的啊。这个世间它苦就苦在寿命短暂，死火电光，你就是啊，得到了国王的位置，你富甲天下，但是这个死亡是平等的，你必然要死啊。所以我们天天想到死啊，我们就会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会死，有没有一个不死的东西。中国儒家文化也强调不朽啊，不朽也是想永存在这个世间不死啊。那么儒家文化也知道人的肉体要死啊，所以他要借助一种不死的其他的载体来证明你生命的延续啊啊，所以他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啊，证明你的生命在这地球上存在，借助这样的你立了德啊啊，像孔子一样的德啊啊，你立了功啊，建功立业啊，你立言，你留下的学术著作、文学艺术啊啊，证明了你的生命的价值啊。那这些也还都是无常的啊，所以佛教告诉我们有一个超越这个寿命之外的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才是无量寿。这个世间的由于我们生灭心，有生灭就有时间就有寿量，它一切都是败坏的，都是无常的啊。想到这个生灭心所引发的一切的所谓的事业啊，山河大地，我们的肉身的这种败坏无常相，我们一切都会兴味索然啊，兴味索然就会引起我们的思维啊，我们了解到常住不灭的一个啊自信的无量寿，我们就要神往，就要超越这样的一个生灭的有限量的东西，就追求无限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帮忙啊，因为我们想得到无量寿是没有办法的，凡夫众生他都是寿命短暂的啊，这也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功德无条件的恩赐给我们啊，这样我们到了西方净土哦，原来西方净土却是我们啊不死的故乡啊，无量寿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像这个地球啊，太阳系、银河系最终都要毁灭的呀。西方极乐世界国土是法性的土啊，无衰无变啊，建立常然啊，永恒在那个地方。由于它是阿弥陀佛自信实相流现的土，它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它居住在那上面的正报的生命体也是不生不灭的，寿命无量啊。那么有这个寿命无量，我们在求证佛果菩提，我们就放心了，一生就可以成佛，不会再转生，因为它寿命无量嘛。寿命无量，你只取佛果就是一生解决问题的啊。 所以下面会讲到为什么一往生你不仅是阿毗跋致，而且是一生补处菩萨，不需要隔生了、没有轮回呀、那尽管加持我们寿命无量，但这里阿弥陀佛发愿也发得很细致啊。他有的众生往生之后，他觉得寿命无量，让我就动弹不了。我有时候不想在这里无量啊，我还想到他方世界去走一走啊，到这里暂时了解了解一下，我还要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这句话，那你不能走，你就得在这个地方，那也不好啊。要知道对众生的心愿一定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有这个念头，你再好的东西他暂时不想接受的话，当下这一念就不一定是很好啊。所以阿弥陀佛尊重众生的所有的自由意志，如果你想在这里待下去无量寿，你想待多少年多少年，如果你想离开西方极乐世界，想到他方世界做点事情，你寿命就很短嘛，你待个100年1000年，你可以走，这就修短自在，修短自在走呢，这个阿弥陀佛平等慈悲心，他不会有嗔恨心。这个说这个家伙一来就要走的，我不管你了。那不管不行，阿弥陀佛还要管呢。再加持你，你去了以后，保证你想来的时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自由的来，这就好办了。我们这张车票返程的车票在手上，随时都可以来，这就放心了，安稳了啊。如果这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起正觉啊。所以这个寿命无量对我们很重要的啊。古德有个比喻，如果寿命不无量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再庄严再美好再殊胜，但是我一去还有寿命上的，到时候我衰老了又死亡了，就好像很精美的玉杯，它没有底呀、那个杯子的底没有了，那起不到作用，水倒进去还要漏掉啊。那么寿命无量，这个玉杯很精美，它还有底，它能够起到作用，一生直去佛国。